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其实这十年以来一直都有一些争议，但是声音一直不大，里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它收视率其实不高，都是一个自发自愿的行为。
那你的意思就是因为之前虽然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之前是自发，那这一次就变成强制的，所以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没错，其实咱们可以拿跟春晚做一个类比。春晚虽然不是强制观看的，但是前几年是固定的一个年夜饭的内容，没有太多别的选择，所以大家对这个节目的期望值就会非常高。观看人数多了，那自然批评的人自然也会增多，所以在网络上面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群聚效应，这是正常的。
嗯，那你认为这一次这么大的反响，包括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外媒都在纷纷的进行报道，这么多的尖锐的问题爆发出来，到底是因为观众的要求太高了呢，还是说制作的确是太不让人满意了？
我认为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先说制作的问题，它还是遵循了以往春晚一贯的思路，想要做大锅饭，想要所有年龄阶层都要讨好，那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你看这次教育部他要求从小学到高中这么大的跨度都要观看，这个未成年人他的身心的变化都这么快，怎么可能有一档节目可以在两三个小时之内满足所有人的喜好和需求呢？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定要强制观看的话，至少也应该是说分几个不同的会场，比如说央视几个不同的频道，一个是小学生专场，一个初中生专场，一个高中生专场。我不说这样可以成为他强制的理由，但说至少这样子他可以能够让学生起到一定寓教于乐的效果，以及不会招致这么大的批评。而从观众的那个角度上面来说的话呢，这些年的育儿焦虑，包括中产的社会焦虑，这个整体的焦虑在相对不公平的社会大环境之下已经发酵到一个一触即发的地步，就是任何一点生活当中的不满，这种心态都可以在其中得到集中的映射，从而爆发出来。只要是一个强制观看的东西，那大家的第一反应就一定是挑刺儿。现在的中国网民，他们已经被强制的观看了太多东西，也被强制的不许观看了太多东西。
这次除了刚才你讲到的他没有办法满足各个年龄段的学生的需求之外，这次还提到了一个广告。
对，13分钟的广告，在今天大家习惯在互联网上面看节目，大部分视频网站你只要花几十块钱一个月成为会员，基本所有广告都可以跳过，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就是没有广告或者广告非常短一种观影体验。现在广告突然变成了13分钟，而且的话呢是强制观看，大家都已经腾出了时间放下了手头的事情，而且这种强制观看是强制要求且足够感的，导致大家一分钟都不能落下。最让大家焦虑的不是说13分钟的广告，大家不知道这个广告有多长，这13分钟就会显得无比的漫长，怕漏了很重要的内容导致作业完不成。当然制片方也好还是教育部也好都没有说要强制大家看广告的意思，但是实际上他们这样做不确定开播的时间，就导致了这个广告确实也成为了强制观看的一部分。
所以这广告其实成了一个出气筒，在你看来。
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节目的本身的内容来看，大致看了一下，通篇贯穿的两个字就是努力。你也是澳大利亚的一位教育工作者，你觉得努力的驱动力它应该是来自于哪儿？
特别关注到了这一点，就是中国的教育一直以来他都特别喜欢强调努力二字啊，喜欢强调老黄牛精神。那小朋友他们从小到大听的最多的一个故事就是龟兔赛跑，但是这种所谓的努力，你说龟兔赛跑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们所取得的成果算不算我们一般世俗意义上所认可的成功？
那如果不努力是一定得不到的，
不努力就一定不成功，它其实是一种负面的驱动力，也就是说是通过大家对于失败的害怕，靠一个负面的结果来恐吓导致一个人去努力。其实这个在我们平时的国民心态当中也有非常明显的反应，努力工作是为了买得起房，努力学习是为了考上一个还可以的大学，找到一份还可以的工作。在这些里面大家的潜台词不是说考上一个好大学能给你带来多少的成长和进步，都只是说如果买不起房我的人生将会非常悲惨，如果考不上一个好大学我将会找不到好工作，甚至养不活自己，我的人生也会非常的悲惨。靠着这种负面的恐吓，这样子培养出来的学生他的心态一定不会是健康积极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的所谓的佛系和丧文化之所以会如此的流行，这也就是今天中国的这个社会压力为什么会不断不断的增加，大家都要通过制造焦虑，制造一个有可能可怕的后果来使得员工继续努力，学生努力学习，努力读书。 他会给人灌输很多负能量。
澳大利亚很注重快乐教育，其实有很多人在质疑的。那么你觉得澳大利亚对于通过努力来实现的这种责任，你觉得做得好吗？
澳大利亚的话呢，我也不敢说它是十全十美，但相比而言，这种思想比中国的这种教育思想呢，是更符合一个现代人格的塑造。简单而言的话呢，可以概括成对他人的尊重，二一个的话呢，是对自己的责任，这两个核心概念。怎么样的教育能够培养出一个健全的现代人格，能够培养出尊重和责任，它就肯定不能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因为以结果为导向的，就必然会造成结果才重要，那过程不重要。过程不重要的话，那就容易不择手段。那么心理层面的这些精神内核的东西，往往就容易被忽略。其实也是为什么今天澳大利亚的这种快乐教育往往被人诟病。诟病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它在短期内看不到一个很明确的结果，学生的成绩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包括对于学生基础能力学习的这个 NAPLAN 的测验，很多学校的话呢，也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教学的重点。大部分学校在平时教学的活动当中，还是着力于培养学生自尊的人格，培养学生对周围人的友善，对于环境和生活的热爱，这些是他们所培养的重点。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肯定会有一些就是说因为教师职业水平的不足，对这种理念的一些误读，造成了一些客观上的大家认为就是说快乐教育就是放任自流，确实客观上面造成了这样的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到澳洲的中学走一圈，又到中国的中学还有小学都走一圈，你看一下学生哪个的脸上更有自信，哪个的脸上更有对生活的希望和热爱，这个是不言而喻的，肯定是澳洲。即便大家还是会不服气说那澳洲那只是他的盲目自信，是因为他的社会的这个生存压力低，社会层面的宏观原因当然也是一方面，但是我们看就说一个教育它到底是希望把学生塑造成什么样，要么是把学生塑造成一个大机器里面的小螺丝钉，从出生一直到死亡每一步都被生活所迫，这是一种体系。另外一种的话呢，它同样也不完美，他教出来的学生同样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客观上造成学生的一些懒惰贪玩这样的一些缺点，但是总体而言他是快乐的，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由自己做出的，他才会知道怎么样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就算他之后他的物质生活的条件不是特别的充足，他没有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他至少学会了一点，那就是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一个会为自己负责任的人才能够做到自尊自爱，而一个自尊自爱的人才能够做到去尊重别人，尊重生命，热爱这个社会。
开学第一课你也做了一定的了解，可能已经看过这个节目了，那从一位澳洲老师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个开学第一课它合格吗？
从我私心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我是不愿意让我的学生，或者说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也不愿意让我的孩子花这么长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的。因为这个节目传达的是一套一些过时的价值观，我不是说努力是一个过时的价值观，
那您觉得什么是过时的价值观？
而是说为了某种别人帮你定义的结果去努力，他所做的一切，他所有的所谓的目标，他的价值观都是被别人定义的，都是被别人灌输说这个是好的，那这样子的教育的话呢，是无法培养出一个现代社会的健全人格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